第十七回，八殿下三官借兵。过了两天啊，真宗令王全杰、李明在九龙谷筑起关城，率本部人马镇守，其余的众将随驾班师。到了京城，真宗啊设宴犒赏众将军，杨家女将呢也都出席了。喝了一会儿啊，杨五郎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佛缘未满，还得到五台山做和尚。”佘太君呢，就让他带僧兵回五台山去了。第二天早朝，六郎奏明真宗要回三关镇守，真宗啊十分高兴，于是降旨令六郎去守三关，杨宗保呢领禁军守卫京城。那个王钦呢回到了府中，心想：我到中原已经十八年了，仍然没有为萧太后建功立业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于是啊心生一计，去见真宗说：陛下，这次北国惨败回去，一定畏惧圣上天威，请陛下允许他们归降，以免将来再生祸端。真宗啊就命他和周福带着诏书同去辽国，取回投降的文书。两人得了令，朝幽州进发了。王钦问道：这里去幽州要经过什么地方啊？周福说：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从黄河边绕过，一条经过三关。王钦心想了：我要是从三关经过，肯定啊会被六郎捉住，不如从黄河边上走。于是呢对周福说：我有一份要紧的文书忘了带来了，你呢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周福不知是计呀，就先走了。王钦一个人呢骑着马沿着黄河走，没几天啊就到了太原。他对太原守将薛文玉说要去辽国取投降文书，薛文玉啊立即就拨了船送他过河。王钦呢便往幽州去了。咱们却说周福带着随从到了三关地界，被六郎的巡逻兵拦住盘问。随从啊就说了：钦差王大人要到北国公干，你们怎么敢阻拦呢？巡逻兵说：八王爷有心来说，王枢密私通藩邦，让我们呢加紧提防，今天果然来了。就把一行人呢押到了六郎的帐中。六郎一看不是王钦呢，大怒道：你怎么敢冒名顶替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周福就说了：将军饶命啊，圣上让我和王枢密一起呀、去北国讨那个投降文书，王枢密说忘了文书回家去取，让我先走一步，才被将军部下捉来的。六郎一听却说：哪有出城却忘了文书的呀，肯定有鬼，你我是旧交，不必害怕。于是摆酒款待周福，留在寨中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才送他上路。王钦呢到了幽州，立即去见萧太后。萧太后看见他拍案大怒，骂道：你这个奸贼，我正要找你算账呢，今天居然自己来寻死。贺令推出去斩首。耶律休哥和约律学古二人呢连忙劝阻。萧太后问王钦来干什么，王钦说：我在南朝并不是不尽心，可是啊没有找到机会，现在宋朝皇帝要一统九州，又想发兵北上， 我怕北国这次兵败之后无法抵挡，才请了文书来见，以便让娘娘成就大事啊。萧太后听了之后啊，转怒为喜，问道：哦，你有什么好主意能对付中原吗？王钦说：现在宋朝大将都到边关去了，朝中只有十大文臣，娘娘可以回复宋朝皇帝，就说王钦官职太低，应该另派大臣到九龙飞虎谷接纳山后的九郡地图，等那个十大朝臣一来，就把他们扣押起来，要挟宋朝皇帝平分天下。宋朝皇帝不肯伤害大臣，肯定会答应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娘娘再趁机出兵，就可以成功了。萧太后一听有理呀，就写了表让王钦带回汴京。回到汴京，王钦把那番话呢又说了一遍，真宗很是高兴啊，于是就让寇准、柴玉等十大朝臣去取地图。大家呢都看出这是奸臣之计，但圣上有旨又不好推辞。八王说：各位不用担心，我们从三关经过时见了杨骏马，借些兵马护送，保管没事。八王呢带着众大臣走了几天，到了三关地界，六郎亲自出关来迎接。六郎就问了：各位大人来有什么事情吗？八王啊就把皇上派他们去取地图的事说了一遍，还说这肯定是王钦的奸计，我们呢去九龙谷正是羊入虎口，怎么能够全身而退呢？所以特地来借兵护送，以破辽人的阴谋。六郎听后是满口答应。第二天，六郎叫来了孟良、乐胜、焦赞等20多人，吩咐道：这次去幽州肯定要动干戈，你们必须呢用心保护好各位大人。乐胜说了：元帅说的极是，只是如果北国认出我们起了疑心不肯投降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六郎说：这样吧，你们每人呢挑一个箱子，箱子里啊装着兵器，上面呢就放着朝官的衣服，再用两节长竹筒，上节是装水，下节藏枪棒，没事最好，有事啊就随机应变。乐胜等人依计行事，跟着八王一行啊辞别六郎，朝九龙谷走去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初冬的天气，寒风拂面，大雁悲鸣。沿途呢走过古战场，众大臣都是感慨不已呀。萧太后早已派耶律雪谷领着精兵10000在九龙谷等候。耶律雪谷看过地形，对副将谢流、张猛说：这里四周都是绝路，只有东边是一片平地，能容纳500-600人，就在那里摆下酒席，等他们来了见机行事。这个时候呢，八王带着众大臣到了，耶律雪谷让八王等先安顿下来，第二天到军营中商议。耶律雪谷回到营中，吩咐谢章等人说：明天要摆个鸿门宴，在酒席上动手。又命韩军弼领兵呢在谷口埋伏，一有动静就将宋朝大臣围住。然后呢，耶律雪谷派人去请八王一行，特意说明呢不要带兵器。第二天，耶律雪谷见八王一行真的没有带兵马来，心中暗喜呀，立即邀请众人进了山谷。在酒席上，耶律雪谷说：地图文书明天再交个不迟， 今天先看看我们的将军舞剑吧。八王却说，你说不能带兵器，这里又不是鸿门宴，为什么要舞剑呢？没等八王说完呢，辽将谢刘已经是提剑出来，在酒席前舞了起来。八王忙叫，随从何在？孟良应声说，北朝将士会舞剑，大宋难道就没有壮士了吗？我来和他对舞吧。说着取出利剑和谢刘对舞起来。耶律雪谷见孟良气宇不凡，心想这人呢肯定是员大将，不能和他硬拼呐。就说了，舞剑没意思，还是射箭有趣。谢刘说，将人绑在柱子上，连射他三箭，能躲开就是高手。孟良听了暗笑，此贼想暗算我，得先杀了他，挫挫敌人的锐气。就问了，谁先射呀？谢刘忙说，我先射。孟良就让人呢把自己绑在柱子上，八王等人看了是暗暗担心。谢刘呢走出几步，拉开硬弓，一箭射去，被孟良紧紧咬住。第二箭射向头颈，又被孟良一手拨开。谢刘有些惊慌了，再放一箭想射他肚子，不料孟良有护心镜，射不进去呀。众人呢解开孟良，孟良说，现在轮到我射箭了。谢刘无可奈何，只好被绑在柱子上。孟良拉开弓，第一箭故意射不中，第二箭正中谢刘的头颈。耶律雪谷一看大怒，喝道，来人！五六百士兵骑马过来了。乐胜、焦赞等人见状，各自打开箱子、竹筒，取出长枪短剑，一齐杀来。孟良呢保护着十位大臣冲向谷口，忽然是几声炮响，韩军弼的伏兵冲出来将谷口堵住。乐胜等人想冲出去，无奈辽兵是箭如雨下，无法靠近谷口，只得保护大臣们退回谷中。